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第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不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家中。主，在你复活的主日，我们齐心来敬拜主。主，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你，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主，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你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说话。主，因为人的话是有限的。主，人的话不能够感动人的心。主，只有你自己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得着益处。我们就这样子恭敬的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记得在1977年的那一年，我买了一部新车，那是一架 Honda Accord，一个三个门，就是旁边两个门，后面那个 hatchback 还可以打开的，三个门手排档的，一部 Honda Accord。 有没有人，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记得 Honda Accord 是哪一年出来的？你们一定不会记得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从我到美国以后，我不记得有任何一部新车出来我曾经引起过，这么多的狂热，这么多的大家的讨论，这家贫潮涌，就说这个车子好得不得了。所以车行里面根本就买不到这个 Honda Accord， 即使是在第二年，1977年的那一年。所以我就到车行去，我就跟他们订了一部车，完全的不能讲价，当然是完全不能讲价。然后他跟我讲说3个月到6个月之间，你的这个车子，就会来到。所以，过了3个月以后，我就开始非常着急的等待，茶不思饭不想，一天到晚就等着这个 dealership 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你的车子来到。那种等候的心情，虽然今天，那个 Honda Accord 早就归于无有，可是那时候等候的那个心情，我一直到今天还记得，我还记得那时候的心情。我们言归正传，罗马书的第八章，有两个很突出的主题，一个主题就是神的爱，一个主题，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从这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罗马书告诉我们，从我们蒙拣选被称义，然后到最后将来得荣耀，神都已经为我们做了最美好的安排，我们父母做父母的为子女做一生的安排绝对没有神为我们做的安排那么的详细，那么的这个美好。不但如此，不但是这个样子，在整个的过程中，在我们蒙拣选一直 到最后我们得到荣耀的那个过程中都有圣灵在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罗马书的第八章对基督徒来讲最容易让我们看出来，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得荣耀以前，我们最后得荣耀以前，我们会有一段等待的时间，等待的这个时间。那我盼望今天的信息会给大家一个热切的心情，就是我们盼望，我们对将来的荣耀有一种热切的盼望。那个盼望，至少，要像我盼望我的那个 Honda Accord 一样。 今天的经文哈，大约是分作两段。第一段是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那边讲到受造的世界的那个期盼。那第二段呢，是从第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讲到信徒他们自己得救的那个得赎的那个盼望。而开始的那一节就是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是这么讲的，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个开始的一节呢，是把今天的经文跟上一节就是第十七节经文来做一个连结。在第十七节里面，圣经讲到说，如果我们与他，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话，也必与他一同得到荣耀。所以保罗在这边想的可能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因为他讲到说现在的苦楚，我们不知道他这个现在的苦楚指的到底是什么，他想的可能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可能是一般人，就是一般人所受的那些苦难，基督徒也会同样受到的那些苦难。美国校园团契的创办人叫 Bill Bright， Bill Bright 在晚年的时候他得到一个不能够医治的一个不治之症的一个疾病，就是肺气泡纤维化的肺气泡纤维化的这个疾病英文叫 pulmonary fibrosis，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疾病，你的气泡渐渐变成纤维，就是你那个呼吸能够呼吸的就越来越少，所以他在得到这个病以后，医生要他长期的躺在床上休息，所以在他一生最后的日子，他就在他的病榻上面他完成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叫做归家之旅归家之旅 Journey Home 那在这本书里面他里面有这么写的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一个知识一个 knowledge， 或者是说有一个确信有一个信念，常常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在我的痛苦中常常让我得到的安慰，那个信念就是在人生旅途上的痛苦比起将来的荣耀是微不足道的。我相信Bill Bright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深深的明了罗马书第八章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的意思。使徒保罗先提到受造之物他说受造之物都切望等候神的种子能够 显明出来，那这里的受造之物显然是指的除了人以外在地球上神所创造的一切。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念到第二十三节，我们就看到圣经很明显的把人分出来即使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所以他把它分出来，所以前面的受造之物是指地上其他的东西。那神的种子是谁呢？神的种子就是我们那些在基督里面他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的那些人。所以圣经说在受造之物都在虚空中间等待，那这个虚空在英文圣经里面有两个翻译，一个翻作 frustration就是好像没有达到那个被创造的目的一个翻作 futility 就是没有果效，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里面他们在这个地方渴望能够脱离那种败坏的这种辖制。那这些圣经让我们明了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地球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并不是神原先创造的那个样式我相信神原先创造的地球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看到的要美丽得多。在今天的地球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人破坏的那种痕迹我们知道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已经造成这个生态上面非常严重的影响。在人类的文明跟天赋的创造里面，我们不容易找到一种和谐的美就是人的文明跟天赋的创造，我们看不到那个和谐。不但这个样子在大地这个受了咒诅以后 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来讨论这一点。这个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大地在本质上已经失去了这个神原来创造的样子。我最近看了一本小说，是英文的一本小说，叫 The Shack， 翻成中文是小木屋，可能大家有人也看过，你到 Costco 的话，你会看到它堆积如山，有一大堆，是个 bestseller。这个是 Phillips William Young 这个人所写的。那这个小说呢，讲到说有一个人遭受到很大苦难的一个人他在这个小木屋里面跟三位一体的真神跟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度过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在这个礼拜的时间里面上帝把他从他最深层的悲哀里面把它挽回过来。那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不过这本书呢描写得非常的生动特别是他描写这个上帝原来所创造的这个天地这个地球是何等的美，描写得非常的生动。故事是发生在 Oregon 在美国西北部这个俄勒冈的那一州。他描写在 Oregon 的这个山上高山这个湖泊森林泉水瀑布甚至水里的鱼跟空中的鸟甚至是月色星光都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美美得令人心驰向往非常的美。所以我就想到真的是神原先所创造的跟现在浮在虚空之下叹息等待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上说这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意思是说乃是出于神，是神要他们这样的。那为什么呢？我们都非常清楚，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亚当犯了罪以后，上帝跟他讲说，因为你犯罪，所以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吃到他的土产，地必给你长出荆棘跟犁棘，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一直到你归回尘土的那个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是因为人的犯罪而受到咒诅。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跟人或者是人跟地似乎都有一个分不开的一个关系。我们一同受咒诅我们也一同得到这个荣耀。在诗篇114篇里面讲到，当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出来刚刚在第一堂黄长老也提到这一段的经文从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离开那个为奴之地的时候这个诗篇第114篇描写说，大地整个大地都欢呼跳跃因为神的子民得到了自由，所以地也得到了释放。诗篇说，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诗人说，沧海啊，你为什么要奔逃？约旦河啊，你为什么要倒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现在这个大地在虚空中叹息劳苦，他们所等待的就是神的众子显出来，就是神的儿女得到荣耀的那个日子，他们也可以同享这个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叹息劳苦，这个劳苦那个字在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把它翻作生产前的那种阵痛好像在阵痛中间等待一个新的生命的来临那样子的迫切。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那这个启示就是神的计划，神整个计划的进行是以人为这个主导，我们记住是以人为主导。地因为人的犯罪而受到咒诅，那同样地也因为神的众子得到荣耀，而地就得到释放。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人在神的创造里面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其实这点是很明显的我们只要稍微思想一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同样的一个结论。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其中有一位曾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对不对？他曾经取了这个人的样式。有人说这个耶稣基督回到天上以后，他还是一样的保留着他的人的样式，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而且我们确实知道，当主耶稣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还是以人的样式这个回到我们的中间耶稣基督是神，可是他在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他所代表的是人是人。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天人合一的观念，事实上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是非常淋漓尽致的表达了出来。我们看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圣经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从这节圣经，保罗把他的注意力从地的身上就转到人的身上。他说不但地是这个样子，不但地是在迫切的等待，就是我们这些已经领受圣灵的人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心里叹息我们等待这个儿子的名分。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讲的或者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头款一个 deposit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一点。我们现在所得的基业只是一个头款，我们可能得了5%，可能我们得了10%的基业，可是我们肯定不是得到这个基业的全部。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圣灵初结果子他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解释的，就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看这节圣经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明了因为罗马书第8章16节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非常的清楚，我们已经得到儿子的名分。那为什么在这里圣经又说我们要等候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呢？这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呢？我觉得是没有矛盾的没有错，是的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名分，有了儿子的名分可是这个名分呢，在今天这个名分并不是很明显的是不明显的不是吗你走在街上的时候，有没有人会知道你是基督徒没有人会知道除非那个人花一段时间跟你住在一起跟你相处在一起，他看到你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他才会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否则人看到你他不会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们有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并不明显我们跟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世人会遭受到很多的苦难，基督徒会被遭受到苦难我们会而且可能遭受的苦难比他们更多有人被 lay off 基督徒会不会被 lay off 会被 lay off 人会得 cancer 基督徒会不会得 cancer 会得 cancer 我们跟人并没有不同我们儿子的名分并不明显，但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今天不明显的有一天它要变成明显，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得赎。什么意思呢？就说当我们这个老的会朽坏的这个肉体过去，当我们得到一个新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不再朽坏的这个身体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儿子的名分就非常明显的表明出来这个圣经上讲说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这个信主的人复活我们得荣耀，不信主的人复活我们会受审判。可是圣经上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信主的人他们复活是什么样的样式，圣经却非常明显地告诉我们 信主的人复活那种荣耀啊，那个不再朽坏的身体是如何的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什么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啊，我相信大家是很熟的经文，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那时候这样的事情就要发生。在那段经文讲到，那时候会有号角的声音吹起啊，会有天使长的呼叫，那已经睡了啊，就是说已经死了的圣徒要复活啊，主耶稣要把他们带到空中，那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圣徒要改变，在一刹那之间啊，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形体啊，我们要被提到空中啊，跟这些已过的圣徒，我们跟基督耶稣一起相遇啊。记得有一次在福音班听这个 Martha 讲课哈，就是我们这个被提到空中是一个很奇妙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想到如果啊，我们坐飞机回台湾啊，或是回中国啊，飞机在36000尺的高空，如果我们把你推出去的话，你是绝对不能存活的哈，在那个环境你是不能存活的。可是我们被提的时候，被提到空中，我们可以存活。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接受一个新的啊不朽坏的一个身体。那等到圣经上在启示录里面跟我们讲哈，等到地上的灾难啊过去以后，我们要跟主耶稣，我们要一同的回来啊，主要亲自在这个地上的作王。在地上作王，我们要跟主一起作王。我相信那个时候也就是大地啊苏醒的那个日子啊，受造之物啊脱离败坏的辖制，就在那个时刻他们要恢复神原先创造他们的样式。他们一起在那里叹息劳苦所等待的啊，就是那个荣耀的释放。我们晓得使徒保罗他深信这个圣徒死了以后必要复活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非常的清楚，他这个很坚强的这个信念就是基于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啊。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这么讲，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今天是复活节啊，我们纪念这个救主耶稣的复活，那同时啊，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啊，一个非常美好的盼望，就是啊，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啊，要像他一样啊，有一天我们要领受神的救恩的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啊，就是我们脱掉啊这个旧的这个肉体啊，这个会朽坏的这个肉体啊，我们得到一个新的不朽坏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新的身体。第24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啊，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这一句经文啊，更准确的翻译啊，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存着这样的盼望啊，或者就是说我们是存着这样的盼望得救的啊。这个解释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这个解释呢啊，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啊。我向各位承认啊，我从前很久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啊，我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我以为怎么样呢？我以为历代的圣徒啊，都以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必见到主的再来。我那时候这么想啊，历代的圣徒在他们有生之年都以为他们必见到主的再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都是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如果我那时候的圣经是这样了解的话，这就是一个结论。后来我发现啊，我错了啊！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就是因为 这一句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这一句经文的提醒，我们是带着这样子的盼望得救的，历代的圣徒都是带着这样子的盼望得救的，他们盼望主的再来，还有他们盼望身体的得赎，他们是带着复活的盼望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并不是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带着这样子的盼望得救的，非常美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所存的是一个得救的盼望，这个最后身体得救的这个盼望。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不是存着这样子的盼望，那圣经怎么说呢？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加的可怜。最后的一节圣经说，今天经文里面的最后一节，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看见的是事实，不是盼望。只有那现在看不见的，可是从信，因在信心里面，我们可以从远处看见的那个，才叫做我们的盼望。所以虽然我们心里叹息劳苦，虽然我们等待那个日子，可是我们却能够忍耐的去等候。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在今天的生活里面你有很大的重担甚至让你不能够忍受失业的压力、经济的需要、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各种其他的问题常常让我们觉得日子非常的苦。可是盼望今天的圣经的提醒让我们知道现今的苦楚不论是什么样的苦楚若比起将来的荣耀都是微不足道的愿神的话可以带给我们安慰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请王健再带我们唱诗歌212首，我们再唱第一节就唱第一节，我们预备心领受主的圣餐。